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净莲开，然后是天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切从零开始，在技术项目中证实法。下面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净莲开。我怀着对师尊的思念，满脸泪水读完《忆师恩》第一集，看了跟班弟子回忆师父讲法点滴，深刻体会到了师恩浩荡，师恩难报。拿起笔，我泪水连连。我虽然没有见过师父，可是在我十年的修炼路程中，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神奇历历在目，时时体悟师父就在自己身边呵护弟子。走进修炼。96年，我患有严重过敏性哮喘，整日上气不接下气，一见到阳光，全身就像蚂蚁爬一样奇痒无比，非常痛苦。4年间，我跑遍大小医院，无药可治。我看遍了中医、西医、巫医，也不见好转。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病秧子，加之自己又下岗，这双重的打击使我苦不堪言。就在自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大法。当刚听完师父讲法第一遍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种东西吸引着我，不知不觉能从学校走回家，并且全身轻松。就这样，我走进了法轮大法这个门，开始了修炼。净化身体。得法前，哮喘病每次发作，我都服用大量激素药，用激素喷雾剂缓解，严重时还休克。学法一段时间后，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记得第一次宵夜，我上不来气，躺不下，只好跪在地上，双手抓住暖气管子，3天3夜，每天都有一次全身像通电似的，头像爆炸一样，好像把头里血管往出拽一样，痛苦不堪。但我知道我修炼了，这不是病，是在宵夜，消去我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师父把我的表面病的物质往下摘。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双眼流着泪，心里背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当时我丈夫把我父母、兄妹和最好的朋友都找来劝我，让我上医院， 他们认为我再不上医院就没命了。我没有动摇，我相信师父，相信法。就这样，到了第六天，症状开始减轻。第六天晚上出现了神奇，我的脖子处像两条勒紧的绳子，这时咔咔咔解开了，我终于有了上气，但是气还是下不来。第七天晚上，喉咙里像有三个圆球咕噜咕噜地从我喉咙里出来，我能喘上气来了。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是师父救了我的命。这时师父的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发表，同修给我读了一遍，我就能出去练功了。整个宵夜过程，全家人看在眼里，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们也都非常感谢师父。我的药坛子终于拿掉了，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时我就下定决心，兼修到底，不能辜负师父对我付出的一片苦心。我严格按照真善人宇宙法理修炼，我的心性在不断的提高，身体也越来越好。我知道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我得到了大法，是师父使我脱胎换骨，把我从一个满身业力被私为我的变异生命改变成为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上访之路，425万人大上访，各阶层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向政府说明修大法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我开始静心思考，我为什么学大法。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师尊在《精进要旨》《精醒》中告诉我们，这部法不只是人类这一层在学，更高层都在学，是因为很大的天体范围偏离了宇宙特性才正法的。人类在庞大的宇宙中算不了什么，地球也只是一粒宇宙尘埃。人要想被高级生命重视，那就修，也成为高级生命。当看到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时，师父又讲道，法轮大法是把宇宙的特性，佛法，万古以来第一次留给了人，等于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阶梯。我明白了，大法是万载难遇的，我选择的路没有错，明确了目标，我更加勇猛精进。720邪恶的打压开始了，我不停地背诵经文和红银无存助法威德。我深深知道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与大法同在，我愿意做助师正法的法徒。720前，在一次法会上，一位同修发言说，如有邪恶生命迫害大法，我要用生命护法。这位同修无比坚定的话语时时在我耳边回响，我问着自己，我能做到吗？我的心告诉自己，我能，我一定能。于是我和另一位同修一起上访去了北京，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让人们了解真善人的美好。我们那时认为政府不了解真相，心想到了信访办向他们讲清真相，政府一定会明白过来的。可到了北京，刚下火车就被警察绑架，被大客车拉往丰台体育场。当时上访的有大学生，有七旬老人，有小孩，还有怀着七个月身孕的妈妈，还有一对夫妻俩抱着两岁大的孩子从一个偏远的山区走出来，只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一想起这些，我的心为之震撼，这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抛家舍业为了什么？他们这么做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这些无私的生命，真诚的面孔，还不足以证明大法的正确与伟大吗？至今转眼七年了，不知这些同修可否平安。当天晚上，政府动用了警察和武警，把各省上访的大法弟子往十几辆依维柯大卡车里拖，放下生死上访的大法徒手挽手集体背诵《论语》，那浩然的正气震撼苍宇。但我们的善并没有打动那些警察， 最后我们还是被恶党警察打脱台绑架到北京至锦州的火车专列上。后来我被当地接回，回来后他们就把我双手铐在暖气管子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把我带到一个会议室，当时公安局、街道、包片民警、电台记者都在此等候。我一进屋，恶党的一言堂就一起指向我这个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可是我心中有法，有师父，我向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身边的很多病人通过修炼得到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上亿人修炼是道德回升等等，并且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心希望他们都去读一读宝书转法轮。当时我的家人也非常为我担心，因为他们了解共产恶党的狠毒，我的亲朋好友家人很多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亲身尝试过共产恶党整人的方法。我爷爷只因为娶了当时被恶党称为地主的女儿，被斗了整整三天。就这样，他们在害怕和警察的逼迫下，把我的宝书、师尊法相和法轮图交了上去，我才被放出来。回家后，电视、广播、全国上下一言堂污蔑大法和师父，610、国安、单位、街道、组委轮流到我家里让我放弃大法。那时就像预言里所说的那样，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可我信师信法的心没有动摇，师父在经文环境中的讲法时常在我耳边响起，还有很多新学大法的人在家偷偷的练，怕别人知道不好意思。那么你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心？一般的怕是个执着，修炼中要修下去，而你怕别人知道你在学大法。修炼是很严肃的事，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自己与法？法点醒了我，我不能偷偷摸摸的在家里练，我要让大家知道法轮大法好。于是我向来我家的每个人讲真相。就这样，电视播污蔑师父与大法的谎言在真善人面前被揭穿，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他们从我的身心变化和坚如磐石见证了大法的美好。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越觉得我不能默默承受这种迫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放下生死走出来，去北京上访证实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自己开创学法练功环境。悟道后，我第二天走上了上访之路，可是这次中途就被警察绑架，被当地派出所绑了回来。警察又一次把我双手反铐在椅子上，开始打我，并用电棍电我的脸。可是警察的电棍只在我脸上打火花，却电不着我。警察打我，我也不知道疼，被铐在椅子上的双手也没有痛的感觉。后来才知道，这些痛苦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过去了。我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一身正气坚如磐石，正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所说的那样，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净莲开》，欢迎您继续收听。莲开，我们地区几年前所有的资料都考大资料点，我对资料点的事儿从不过问。有一次偶然机会，外地区同修和我交流了他们地区是如何打破等靠要的状态，并且介绍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经验。他们鼓励我组建资料点，我当时心想，我连电脑都没碰过，自己肯定不行，建资料点那都是有知识同修做的。同修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看你心性、心态、环境都行，如果你想学，上我那儿学。 我们那儿有个农村老同修，常年上城里取资料，浪费时间和路费，在我们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小资料点。你有愿望，师父一定会帮你。但当时家里脱不开身，没和他去，可同修的交流对我触动很大，对我走好以后的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不久我们地区大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绑架，这时面临周刊中断，我求师父帮助，自己去印了很多本。这时我开始萌发做资料的愿望，我想起了同修对我的鼓励，我倍增信心。师父在经文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我悟到是师父利用同修在点化我，让我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于是我找到几位同修交流，一定要让我们这个整体提高上来，改变本地同修等靠药的麻木状态，抓紧传播技术，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走师父安排的路，让资料点遍地开花。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正行下，很多连鼠标都不会拿的同修们都能独立运作，有的几天就能独立，有的时间长一些。从每个资料点的组建到渐渐成熟，这其中有艰辛有磨难，但现在回过头来一看，那个难竟是那么小，小的微不足道，就连那苦也是快乐的，真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苦中乐常住。时至今日，在师父的指引和呵护下，我们大家都成熟了，资料点也遍地开花了，为广传九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由衷地感觉到，真是净莲法中生，莲开满天庭了。我们这个整体分工有序，聚之成形，化之为粒子，大法弟子可以一个当十个，当百个。写到这里，想起我们整体配合的点点滴滴，我更加珍惜我们的缘分。写到这时，2006年新唐人晚会的舞蹈《花仙》浮现在我眼前。莲花仙子法中来，走遍城乡讲真相，法理洒遍破迷雾，莲开满天随师还。于是我有了文章的题目《净莲开》。正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不是目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才是来世大愿。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的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修炼到今天，使大家更加明确了自己修的这部大法是什么，更明确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更明确了今天大法弟子所做的这一切的重要。我更深刻地体悟到，常人社会的一切都在围绕大法动，我们一定要摆正基点，破除旧势力因素，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我在讲真相方面深有体会，下面写出两例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经文快讲中写道，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当看到师父的这段法时，我知道时间不等人，救度众生的紧迫。于是我开始向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大面积讲真相。通过我的不懈努力，他们中 90% 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且认清了恶党的本质，退出恶党组织。记得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明白真相的同学举杯提议，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弟子制作的护身符和2006年新年晚会的美好，并让我转告对晚会所有人员的谢意。他把珍藏在身上的护身符给别人看，还和我配合讲真相，当场就有几个人散退了。还有一次同学孩子大学宴会上，我的一个同学提议为我的师尊健康干杯，他们的行为让我感动，每每想起这些，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正如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 天要变，谁也挡不住。这些得救的生命和他们天体中的众生，真是由衷的感激师父与大法。我好像看到了法正人间时那浩荡感恩的场面，正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中讲的那样，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通过这两件事，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施恩浩荡，体会到了佛法无边的力量和世人盼望得救的心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讲真相呢？千万不要错过一个有缘人，不要放过一个救人的机会啊！同修们，精进吧，大法弟子成就的一切就快展现了，走出人来，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我们的师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修炼中找到自己的不足。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怎么算是修？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如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等，这是分内的责任，这是树立威德的一部分。而作为自己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自己不提高，你那些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你严格要求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去掉它，你这就是在修了。师父一次一次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法，为了我们的提高费尽了苦心，在各种环境中不断地点悟着我们，给我们修去人心的机会。有一次，几名同修一起协调一件证实法的事时，我与同修发生了矛盾。有一个同修说我不修自己，不向内找，向外求。当时我虽然表面接受，但是根子那个执着还是没动，心里直冒火。回家后学法时，突然看到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有难度需要考虑时，要从自己这方面去找，顺应大法弟子与正法所需的环境状态。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儿，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儿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一有事就要搞个你对我对，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我一下悟到，这是师父让我找出我的不足，去掉我的根本执着。对照大法，我发现我在法中修心比较差，也是根子问题，使得练功发正念很少入境，不太会向内找，在做协调正实法的事时指手画脚，显示心、妒忌心、做事心、外求心很重，和同修协调时不为他人想，给同修造成很多压力。我的性子很急，做事不细心，在个人修炼时期和正法时期，师父在我身边安排结缘正实法的同修，都是做事细心又稳重的同修。我知道和他们在一起不是偶然的，是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去我的急心和粗心。有时一遇到问题就想逃避，把自己该做的事推给别人，辜负师父众望。在一次整体配合协调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时，以自己心性不好为借口不去参加交流，使那次近距离发正念就去了三个人，影响营救同修的最佳时间。当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第一天没去上学，第二天上学进班级时，我的座位被别的同修坐着，同修要把座位还给我，我却说你坐吧，我就和一个同修坐在了一个位子上。醒来之后，我知道师父在点化我，该我做的事我没做。我们的本性是同化真善忍的， 这些后天的观念以及假我如果不修去，心性得不到提高。心性不提高，使很多本来很神圣的事做不好，就会影响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是要圆满的，谁也不想只落个大福报。查到这些执着，我开始静心学法，去掉变异观念，归正言行。通过学法，现在的我真的变了。我能很好地完成老板交给我的工作，该我做的事我都用心去做，我的心不再急躁。写稿的体会。我一直很想写写自己的修炼心得，有一次写完手稿，连我自己都很难认清，就扔掉了。这次看了易师恩，开始写稿。就在这时，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征稿通知来了，同修让我写，我也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我拿起笔，接着易师恩的体会写了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修改，终于完成了我的初稿。这次写稿对我来说，无论从哪方面都是提高自己的机会。于是我这个连拼音都记不住的人开始学打字，想减轻上网同修的压力。我把拼音表挂在墙上，开始打我的这篇文章，从几分钟打一个字，慢慢的变成一分钟打几个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这样，我轻松地学会了打字，也打完了自己这篇心得体会。在这期间，我还把自己的工作结算打印出来给我的老板看，老板很满意。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大法开智开慧，大法弟子做事只要用心去做，都能做好，也能做成。我今天完成稿件，就连我丈夫都很吃惊，他由衷地感叹大法的神奇。我知道无论写出多少，做了多少，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我一定会正念正行，走好以后的路，不断地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来回报师父给予我的一切。因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切从零开始，在技术项目中正式法。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搞技术的，以前总觉得技术和修炼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也没有完成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没什么可写的。看到这次征稿后，我通过向内找，突破了原有的障碍。在这里，我向师父和同修汇报我在搞技术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几年前，在一次旅途中，想着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讲法中的话：你们是个整体，就像师父的功。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像是我的功，同时都做着各种事。那时就想，同修有做这个的，做那个的，我能够做什么呢？怎样才能起到我最大的作用？当时想，神有最强大的防护，那我就从防护方面的技术开始吧，在技术方面为同修们构筑一个强大的防护。于是我发了一个愿，要把一些最好的防护手段找到后给同修们参考。当动了这一念的时候，真是泪眼模糊，许久才止住。不过那时悟性不高，没有悟到修炼人的正念才是最强大的防护。虽然如此，师父看到了我的这一念，就为我铺了这样的一条在技术工作中正式法的路。回想起来，这条路上的困难也很多，就好像在荆棘中穿越，一路上摔摔打打，磕磕碰碰的，非常的艰难。不过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的走过来了。大道无形，搞技术的过程包含着心性提高的因素。搞技术本身不是修炼，但是一些相关技术可以辅助同修正式法。搞技术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心性提高的因素，大道无形，一切都在大法中。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技术和修炼是分开的，技术就是技术，修炼就是修炼。 所以把技术的积累看作是技术突破的唯一途径。遇到问题时，头脑中的念头、采用的方法、实现的过程完全处在人的角度，往往是处处碰壁，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也没有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没有目的的稿件也对明慧的同修造成了干扰。但明慧的同修都默默地承受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的是做得不好。慢慢地知道了必须得用正念去对待技术问题，而不是用人心搞技术，只有先修自己才能做得更好。搞技术的过程也是不断去除内心深处对技术的固有观念的过程，同时搞技术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触及到很多人心、怕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只要是执着心也同样会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都是必须要去除的。只有去掉了人心，才能用纯净的心态正视法，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纯净和有效。以前遇到技术问题，首先从技术上找原因，但下面要讲的一件事情是我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一次，一台机器感染了病毒，我杀毒后，计算机却无法启动，表现起来就是严重的系统问题。那么明天必须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别无他法。但是明天我还要对一个人劝退，而且这次见了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见面。晚上心里头很难受，心里就求师傅，第二天一看，机器却奇迹般的可以运行了。当时真的非常感谢师傅，通过这次经历，我也明白了不能用常人的观念看待技术问题，以技术为基点解决技术问题，仍然只是常人这一层的理，这样去做了就无法突破这层的理，其实也束缚住了自己的能力。所以后来再遇到技术上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不再先从技术上找原因了，而是先求师父加持，再清理自己。有不好的心，我就排斥它，不让它起作用，以纯净的心态去做事情，以大法为标准，以个人所悟，对于一些技术也就能够把握住是否有必要去研究和怎样去介绍的问题了，写出来的东西也多数都能够符合标准了。正悟是技术提升和问题解决的关键。师父早已给了我们伟大觉者的能力，但是如果达不到那么纯净，就无法运用相关的能力。对此，在技术工作中我也深有体会，当用人念去看问题和寻求解决途径的时候，费心费力却难以解决问题，而如果用正念去解决问题，真的正念很强的时候，很多问题都是迎刃而解。我从以往的经历中发现，每一次关键的技术提升都是在心性提高后才发生的，每次技术提升之后也会感到心的容量也有所提升。当时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后来在师父的讲法里面，我才明白这是法在不同层次的展现。在此进入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的一段讲法。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在搞技术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很多实现手段对于我们的同修来说都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但是这方面如果没有那么纯净，就发现不了解决的办法，就像隔了一层窗户纸似的。我经历过了一种技术从初始状态到复杂的实现再到简单的过程，过程中对技术本身是提升和进化的过程，而这些技术的提升是以修炼人境界提升为基础的，只有境界提升了才会创造出更好的东西。有一次在研究一项比较重要的技术时，陷入了一种看起来无法突破的困境之中，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对于个人的冲击也是非常大，有种放弃那个技术的想法。当时有个同修刚刚接触计算机， 他和我交流说，他要负责当地的计算机维护，那是他的责任。那个方法他觉得非常好，看了一周，凭着正念才初步看明白。我就想，既然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我不做了，别的同修可能不是那么熟悉，这个技术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呢。那么再难，我也要做下去，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也一定能够做成。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心性提高了，当天晚上就突破了原有的障碍。最后经过整理，把那种技术以一个合适于普及的方式展现给了同修。回过头来看呢，这种技术上的突破确实采用了非常简单的两种方法的组合，但是由于心性不够，以前却没有能够实现。由于在搞技术中修心性，大法也不断地开启我的智慧，写什么东西，完成某些技术项目，很多时候都是自然而然想起来的，核心的东西也都是无意而得，真的体会到了随机而行的如意和圆融。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大法赋予的，是为了住持正法的，必须纯净自己才能运用的。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同修整体配合展现神迹的例子，对于明慧的文章也是如此。例如明慧发表了一篇文章，全球的同修都看到了，这不也是起到了协调和交流的作用吗？技术方面也是一样，在技术项目上也存在整体配合的情况，有时两个弟子之间讨论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协调，这种讨论也会弥补各自的不足。协调一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大法就会展现神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也告诉过我们，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式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有的技术常人是不可能去研究的，那么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去做。我就参与过这样的一个技术项目的配合，根本就没有什么参考，只有我们自己去做。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法中来。配合好了，智慧就源源不断。你没有时间，他有时间，我不足的，你可以完善，互相补充，最后终于完善这种技术。如果只是一个人去研究，个人的局限就会障碍了技术的突破，即使能够完成，那也许得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待，而整体配合下来，没有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却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还看到过一个技术项目，很多同修一起协调，但是给我震撼最深的是，在这个整体协调配合中，智慧源源不断，真的是威力强大。很短的时间内完善了好几处安全上的设置问题，也提出了好几个比较实用的技术，突破了以前的局限。围绕这个技术项目，有好几篇相关的技术交流文章都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给同修参考。这是因为整体配合好了，大法给每个人开启了智慧，大法无所不能，在搞技术中见证神奇。大法修炼是超长的，必然有神迹展现。这么长时间以来，见证了很多超长的事情，仅举几个例子。在发正念的时候，我加入了清除旧势力对技术的间隔和对同修技术的障碍。之后不久，我发现了好几个我期望的软件都被找到了，和我的意愿非常的一致。看到了那几个软件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发正念真的威力强大。还有一个例子，由于条件所限，有一个软件我一直不能使用，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好让我能够运用这个软件，那样我就可以解决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后我发现软件真的能够运行了，也就很快地解决了不少相关的问题，当时的感激无以言表。有时同修提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需要再看见出现的错误，那样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无法遇到出现的环境怎么办呢？我就求师父让问题再现，真的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了那个问题，我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次了，师父就看我们的心。还有一次， 配合同修完善一项重要的技术，几乎每天都有突破。就是在看起来没有路了的情况下，我随便修改了一个内容，后来却发现这是实践方法的唯一途径。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一起协调配合，当最后我找到核心所在的时候，泪流满面，是师父启悟了我的智慧。回忆整个过程中所思所悟，真正导致突破的地方，自己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我知道这条路师父早已铺好，自己境界提升了，才能越早地走好这条路。从零开始在技术项目中正式法。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所有大法弟子啊，我们掌握点常人的技能，千万不要骄傲，没什么骄傲的。其实你所学的也是你有这样的愿望，当初给你这样的安排，因为在正式法中需要，仅此而已。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搞技术的同修，也包括一些特殊情况的同修，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觉得自己如何有能力，这只是工作特殊而已。之所以搞技术，那也是以前许下的愿，再有能力也全都是师父给的，实质上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千万不要有任何自满的心。有一次我想，从技术这方面来说，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那个时刻我感觉到我修好的那一面汹涌澎湃，泪水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但是马上想到，作为修炼人，这么想是不是带有欢喜心和障碍继续前进的因素？因为即使单从技术这方面而言，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达到了要求。况且我做的一切都是大法所赋予的，自己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实质的东西。以前所做的一切也只能是为以后做得更加平稳打下铺垫。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中说，成绩是学好法充实正念的威德，不足是修炼中要走的路。师父在红缨二一念中也早已告诉我们，成就功德恼后世，做弟子的也不应该抱着积功德的心和任何私心去做大法的事情，这样的想法连想都不要去想。从那时起，我再做大法工作就是感到很宁静，没有了个人的人心浮动，就做弟子应该做的。那么做弟子的怎么做才可以呢？那就一切都从零开始，不必想自己曾经做出过什么成绩，因为这样只是在和自己的以前对比，而是应该按照法的标准锤炼自己，在以后做得更好。以上是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与佛恩浩荡。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